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全美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星期五早上8点46分，奥巴马总统夫妇和白宫人员在第一架被劫持客机911那天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在白宫草坪为死难者默哀。下午奥巴马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召开市政厅会议，与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人会面并且交谈。纽约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举行了纪念集会，敲响钟声并且念出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姓名。他们在8点46分和9点03分两次默哀。第二架飞机9点03分撞上世贸中心的南塔。另外，星期五早些时候，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覆盖在五角大楼遭遇撞击的一侧。在上午10点03分，也就是911当天，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西部上克斯维尔的一处田野的时刻，也举行了默哀活动。那架飞机的袭击目标可能是华盛顿，机上44人全部遇难。在那次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商业航班协调发动的自杀袭击当中，一共有3000人遇难。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星期五赢得了大选后继续执政，这是该党第12次执政。官方统计显示，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议会89个席位当中的绝大多数，即79席，为现任总理李显龙组建一个新政府铺平了道路。反对党进行了强有力的选战，首次角逐议会所有89个席位。人民行动党的创立人之一是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他今年早些时候逝世，目前该党领导人是李光耀的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掌政权。在欧洲难民危机当中坚持强硬态度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日前接受德国一家报纸的采访，期间他为匈牙利方面不愿意让更多的难民经由匈牙利涌入欧洲的立场进行辩护，并且呼吁欧洲各国为叙利亚的邻国提供援助，以及帮助减少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欧尔班说，欧盟方面应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节约开支，以便能够拿出34亿美元给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黎巴嫩、约旦，让他们能够帮助处理叙利亚的难民危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还表示，叙利亚的难民在叙利亚周围的难民营里的已经没有安全上的问题，他们来到欧洲的目的是要寻求过上更好的日子。星期六，位于印度中部地区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煤气罐爆炸事件，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当时正在餐厅里用早餐。救援人员以及志愿者在事发地点力图从爆炸的废墟里找到幸存者。在印度，煤气罐爆炸时有发生。由于参议院星期四投票阻止了反对伊核协议提案的决议，众议院的投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给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传递了一个信息。奥巴马政府过去18个月来一直在大力推动这项协议的谈判。众议院星期四和星期五就伊核协议进行了3轮投票，一次就是批准该协议的提案。投票的结果不出所料为162票赞成，269票反对。一名共和党议员没有表态，所有的其他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25名民主党议员也投了反对票。另外，纽约时报星期五说，今年春天司法部将天普大学物理系教授奚晓星以同中国分享美国本土科技的罪名带走的时候，认为证据非常的确凿。纽约时报现在报告说，美国司法部在面临来自一些领衔科研人员证词的压力之下，于9月11日也就是星期五终止了对目前持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原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奚晓星的所有指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裁军背后有何玄机，广场舞引争议，中国政府为何力挺。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军队改革。我们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习近平在93大阅兵的时候就当天宣布裁军30万，为他酝酿已久的军队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涉及范围之广，牵涉利益之多，观念改变之巨，远远超过邓江湖时代的裁军范畴。分析人士认为，军队改革可能继反腐之后成为习近平的下一个指标性动作。目前报道的一些措施，如打破现有指挥与编制系统，突出中央军委权力，调整海陆空军力量对比，完成从陆地到海空的重大战略转变等，都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那么习近平的军事改革将触动哪些既得利益，对他的个人权力产生什么影响？习近平的战略指导思想能打仗打胜仗，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战略转变的背景和动机是什么？我们今天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各位首先来很快的点评一下，您认为这次习近平宣布裁军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公先生来发表一下看法。
大阅兵、大裁军，这是两个矛盾的概念。在大阅兵上宣示大裁军，这是一个一进一退的策略。就是大阅兵是炫耀武力，大裁军呢是这个为了安抚国际、消除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和平的宣示。但是国际社会很快看出，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一减一加的游戏，因为减少的是陆军，增加的是海军、空军，还有二炮部队。另外，减少的是人员，但增加的是军费。军费仍然将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说更多的军费、更多的资源将投入像这种高精尖武器和这个太空部队这样的部署。说这样的举措令台湾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更加令人更加是望而生畏。
嗯，好，杨建立先生。
我同意破空的分析，所以这种裁军不能够解除国际上的疑虑，因为这个裁军实际上目的是为了强军，它减掉了这个应该减的部分，增加一些现代化的这个装备啊。然后呢，这个军费也不会降低。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看点是这个打胜仗，能打仗打胜仗的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次裁军或者是军改的目标是，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这句话实际上揭露了一个现在的现实，就是目前的中国军队是不能打仗的，是打不胜仗的，所以这个军队是非常糟糕的。站在习近平的逻辑角度上来看，这也是正常的，就这个军队要进行现代化，要进行强军。这也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嗯，好，张国华，
我觉得这个阅兵也好，裁军也好啊，它都是从两个方面展现了这个习近平啊重新准备这个这个军力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种这个战略的眼光了。其实裁军不是说我要削减军力，裁军的目的就像这个刚刚这个建立啊破空讲的，他是为了增强军力，他削减大陆军来增强海空军，其实这个将来的军力呢是更强。
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的裁军虚实混杂，在裁军当中隐藏着扩军，对内扩军，对外裁军。为什么这样讲？这次裁军，空军从39万裁到30万，这10万主要是过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另外，陆军加二炮部队从109万裁到49万，听起来好像是裁掉一半，但实际上其中10万。是这个医院还有这个文艺单位等等，把这个裁掉以后还有5万是省军区和地方的军分区的吃闲饭的机关。但是真正的扩军在于陆军的几十万裁编的部队有30多万将转到武警的名下去， 也就是说原来武警是66万，现在在新的国民警卫队的编制里边，从66万扩大了1/3，变成100万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军队今后是一共200万，是100万对内100万对外，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在全世界和他自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半军力用来维稳，用来防范民变。
嗯，
这个情况是目前讲的裁军当中一直掩藏着的。
嗯，好，陈梦文先生，我们知道根据香港媒体透露哈，裁军计划里面呢被裁掉的军官会超过一半，你觉得这个其中有什么深意吗？
对，习近平的裁军啊，有多重目的。实际上，它是一箭双雕，一石数鸟。一箭双雕就是说，对内又对外，对外可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对内来说，对老百姓构成实质性的恐吓。那么，一石数鸟就是说，它有多重的战略目标。除了就是说，表面上军队的现代化啊，军队的进一步的就是说精简和联合作战能力以外，它内部潜藏的，比如它这次裁减的30万中，一半以上17万多，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是军官。这些军官是到从中委到。大校这样的军级，就中级的这种军官，要裁这些军官的目的，对习近平来说，对掌握军权至关重要。一方面，他可以借机清除军中一己势力，对自己不鸟权的、不效忠的这些一部分，或者说以前紧跟徐才厚、紧跟那个郭伯雄、紧跟江泽民的那些部分。另外一方面来说，其中反腐也会起作用，因为他军中反腐，现在除了高层抓了一些上将、退役的上将、一些少将以外。他会遇到阻力，会引起一些军心的动荡，他怕这个反腐跟军心挂钩，这个他就来采取个措施，就是说一次性打发，因为很多这些中级军官都是靠这个行贿受贿和这个买官卖官上去了。那么他利用这个机会就告诉他们，就说我不把你们投入监狱也就算了，你们自己就这个告退吧，知去就告退，说利用这个机会，裁军的机会，让他们体面的走人，对反腐和裁军双重目标达到，对习近平巩固权力大权之后非常重要。
嗯，我们知道确实是外界普遍预期和分析啊，就是习近平军队改革的这个重点呢，是改变军队从上到下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当然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军官裁撤以外，还撤销什么七大军区，让中央军委的权力实质化等等。我想问问杨建立先生，您认为这些改革会对于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他之所以敢动这么大的手，这说明他的军队的这个威望已经建立起来，权力已经抓在他的手中。这个改革以后呢，他这个解除了中间的很多指挥的这个层层叠加的这个结构，军队基本上形成了直接由中央军委领导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这个裁减的这个人员是相当大的，如果南华早报的报道17万的
军官
是正确的，我怀疑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是现代军人的1/15，相当于15个人要裁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军官，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不管怎么讲，军官是相当一部分要被这个裁掉的，这就使得要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会动到一种什么情况，会触及到是谁，现在还很难评估。如果他的改革能够顺利完成的话，显然他在军队的权力将会这个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那在军队的权力得到巩固，当然他在党内的权力得到巩固，因为军队是任何一个中共的领袖的最后的一个权力保障。
嗯，
而这习近平紧紧抓住了军队，说明他在党内的地位还是稳固的。
嗯，好，张国华先生。
我是觉得这次习近平这个裁军啊，实际上是他这个主政以来啊，他发现这个他对军队其实比较了解，
嗯，
过去做过这个军委的这个秘书，所以军队的这种贪腐的状况，我觉得他觉得他是看到了，而且知道这个积重难返，这么多年，这个过去这个江泽民动不了，胡锦涛更动不了，
嗯，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军中两只大老虎。
对，
他上台以后能够首先把这个两个大老虎就拿下。然后这个五大军区里边的这个主官拿掉5个嘛，对吧？五个主要的这个军区的这个主官拿掉，还有呢，大概有17位的这个正军级的少将，都被他拿下。所以他这个，我是觉得啊，这个过去的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他们上台啊，大概眼光只有10年，我这10年要做什么？
嗯，
这个习近平呢，他今天来做裁军，他有一种这个红二代这个要保江山的这种紧迫感，这种危机感。所以他的下手很重，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说这次这个裁减的人数好像没不是史上最多，
嗯，
才30万，对吧？这个比不了建国初期，也比不了邓小平的百万大裁军，但是因为他动的是整个组织体系，
对，
所以呢这个意义呢是非常的深远。
嗯，
这个有一点哈，他这个当然他有这个对内和对外的不同考量，但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建立你最开始讲的 他要保证这个军队啊能打仗，而且要打胜仗。
好，
现在打不了，指挥不了，动不了。
嗯，好，陈晓农先生。
这次军队的所谓改革，国内媒体谈过一些，但是海外的媒体重点放在裁军上了。其实这次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他要改变原来的军队指挥编制体制系统，把原来解放军传统上一贯的所谓军令军政一把抓，改成军令和军政分立。所谓军令指的是总参谋部将来只负责这个情报作战和军训，而有关院校管理、国防预算、军品和这个军队用品的订购，还有这个其他的一系列这个军政方面的业务，都把现在虚的这个国防部实体化，由他来管，也就是由文官来管。这样的话，军令军政分立的这种系统是来自于西方的。中华民国1946年以后的体制也是这样。它的好处呢，是能够让文官控制军队，同时避免解放军自己直接操纵预算，自己通过运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产生腐败。当然习近平通过这个改组也能够直接的加强他的控制力。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想就一个裁军的细节问题请您发表评论。据说呢，除了保持首都北京的卫戍区哈，其他省市的这个警备区呢都会被裁减，那么你觉得这其中的含义是什么？
对，这个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削藩，这是一个削藩的动作，就是减少诸侯的这个勇兵自重的这种军力。但是实际上中共的军力跟古代的军力它不能比，在地方上的分布它不能相比。地方上的军力基本上因为党指挥枪一个垂直领导的关系呢，所以地方军力啊并不是那么有威胁力。但是现在的变化就是要裁减各省市警备区的这种战力，大概要裁减50,000人。实际上这个就是垂直更垂直，集中更集中，中央更中央，是更集中。这反映了这个习近平他的一种忧虑，对这种集中领导的忧虑。现在毛泽东时代，当时他就问计于邓小平，在7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就担心那个八大军区会勇兵自重，就问邓小平，邓小平应该出了一招叫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认为好，就实行，觉得很有效。这个军区对调你不能形成地方势力，那么是不是现在形成了地方势力，我不能肯定。但是薄熙来流露了一些端倪和迹象。他主政重庆的时候，他跟重庆警备区的关系非常紧密，当时那个重庆警备区的司令朱和平跟他关系非常紧密，亲如兄弟。另外他还利用了一个他父亲以前的一个老部下的一个集团军，就14集团军驻云南，说王立军事件一出，他就跑到14集团军去视察，说是违背了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党规，说这个引起了习近平的警觉。我想这一个因素啊，恐怕是他促使他就说在不必要削藩的基础上进一步削藩的这种动机。
嗯，好，杨建立先生好像也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削藩呢，主要还不是他的考量。
嗯，
因为这个中国的军队啊，从毛泽东以后建政以后，他的这个主要的设置考量是对内，对内主要是要避免地方势力的这个做大。
嗯，
所以呢，在毛泽东建政以后，中国的军队这个军官就不能够自己带自己的队伍，基本上没有子弟兵啊，军队的军官互调，包括这个。刚才破公所讲的八大军区的这个互调，当时互调的时候只能带走一个秘书，啊，一个兵都不能带。所以呢，现在中国这么长期的这种对内设计，防止政变，防止这个地方势力做大的这么一个设计，使得中国现在没有子弟兵，说政变的可能性非常小。薄熙来呢，就是虚晃一枪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主要考量还是一个部队的腐败。
嗯，
而且呢是不能打仗，不能打胜仗，这个是主要考量。而且习近平抓住了军队，他就可以不仅自己的权力稳定，他这个红色江山做下去的这个中国梦，他的中国梦也可以实现。
好，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考量。
对此其他嘉宾都有看法，那么先听听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卫戍区啊，哈，他已经这个至少在地方上已经失去他的历史功能。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建政初期，这个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什么敌特啊，还在。这个还有武装的这个反抗的力量存在，所以你需要一个卫戍区干嘛呢？来做警卫和守备的这个执行这个任务。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个警备区它所占的通常都是市区的黄金地段，它的营区啊地盘很大。现在这个地在中国是最值钱的，
对，
尤其是黄金地段，所以呢很多腐败从这里开始的。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撤销警备区有一个考量，可能也是反腐的考量。
嗯，好，陈晓农先生好像
我想说一下
看法。嗯，请讲。
对， 关于这个撤销省军区和军分区，它不仅仅是撤警城市的警备区，
嗯，
中国每一个省都有省军区，每一个地级市都有军分区，这全都是空架子。军分区下面只有若干个每个县一个县中队看守，负责看守所的警备，仅此而已。这些五万人被裁掉，对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它就是一帮混饭吃的军队官僚。
嗯，
我觉得实际上这些这个地方的军分区、省军区和削藩没有关系，因为它没有任何实力，就是一批空架子的军队机关，早就该撤了。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另外一个细节问题啊，也是裁军里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现有的七大军区里边哈，要裁减两大军区，还有三个集团军，那么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动，你就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他裁减军区据说是要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把七大军区拆除变成五大战区，或者说四
大战区。
实际上这是效对，这是效法美国，学美国，就是让中国军队美军化，加强一个联合作战的能力，比如说海空军能力。一个是美军化，还有一个就是二战前的日军化，日军就有什么海军部啊、空军部或者陆军部啊、中国也想这么做，觉得这样更有效。这个一方面是现代化观念的一个思考，但另一方面来说，他要拆这个集团军和军区啊，从何下手，这却有很有学问。你下谁的手？因为这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军心稳不稳？比如说，你可能拆十四集团军，这个薄熙来薄家的老本钱，或者拆四十七集团军，当时那个郭伯雄一手打造的这个计划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会不会涉及到说军变、化变、政变这些可能？所以都很难下手。说他现在并没有公布要拆什么军区、拆什么集团军，他摆的架构是很好，就是美军化。但是如果说美军化，我想说的是，你如果得到美军的一个形式，没有得到美军的灵魂是不够的。美军的灵魂是军队国家化，它是整个是捍卫国家，同时它是一个全球就是对人类和平的一个保障。但是中国的军是党军，一出来这个阅兵游行就打着听党指挥四个大字，在这样的旗帜下究竟能打多久，军心能稳多久，都是一个疑问。说在拆军过程中，我想尤其在拆集团军的过程中，恐怕主力是意想不到的大。
嗯，好，杨坚定先生，对于这个党国这个党控制军队、军队军国不分的这个观念评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而且在这次裁军和军改中，大家讨论都忘记了。
嗯，
中国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而且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题目一直是在中国被禁止来谈的，而且这个中共的任何一代这个领导人都要强调党指挥枪，
嗯，
就是这是党军，不是国军。那比较这个奇怪的是，这个党军呢有国家预算来支撑，国家预算是什么？就是纳税人的钱。
对。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军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对内，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啊，而且这次裁军会对内部的这个武警进行这个扩充，实际上是对内的任务更加重。现在即使说能打仗打胜仗，习近平这么讲，但是他心里也明白马上就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世界大战几乎是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建制主要对内考虑还是一个主要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保卫党权、保卫党的政权，针对着老百姓这一条是个主要的考量。而这时候老百姓呢，也就是中国的纳税人，还要为养这个军队去买单，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这个政府最不合算、最这个危险的一种这个关系。
我倒不认为说这个习近平裁军啊，他的重点是为了对内了。我是觉得这个，因为自他主政以来啊，中国周边的这个安全形势啊，这个变得更加复杂化。这个跟这个一些这个邻国啊的这个领土争议啊，跟美军的这种、跟美国的这种这个对抗啊，也越来越明显。所以我想他也真的是从这个现在的军队不能打仗，更不要说打胜仗，所以他真的我觉得他要让军队瘦身，让他能够这个增加他的效率，增加他指挥，尤其是联合作战的这个能力。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要想军队成为真正的军队，而不是一支商业化的这种这个带着穿着军装的这个商人。
好，说到确实要增加中国的这个战斗力哈，我们知道这次裁军呢主要是针对陆军，而海空军呢会进一步增强。那么大家都说这体现了解放军这种重大的战略转变，也就是从陆地的防御转为海空的进攻能力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也就是说分析人士认为海陆空三军比例大调整意味着解放军走向美军化，那么你是否赞同这种看法？
我认为不是美军化。因为美军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世界各地维稳、维持国际秩序，所以它的海空军是重点，陆军只是次要的。 陆军如果派驻海外，也是配合海空军的维稳任务。那么解放军如果到海外去，他的角色和美军相反，他不是去维稳的，他是改变现在已经稳定的国际秩序的。那么另一方面，从这次裁军的情况看，空军是裁10万，海军基本不变，还减掉2万。陆军呢，实际上是把野战军改编成武警部队，现在叫国民警卫队。它的目标不是在边界上和周边国家作战，因为中国周边除了北朝鲜没什么麻烦，没有哪个国家侵略中国的，所以它的任务是加强在国内各个城市各个地方维稳。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它的最大特色和全世界都不一样，那就是它的内部维稳部占军队的一半兵力以上。这就是中国这个军队，它其实按照它的功能来讲，它实际上是对内为主，对外为辅，不是对外扩张。
好，听听陈伯辉先生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对，这个他有一个中国解放军的总参谋啊，有个官员姓徐的这个所谓的中将吧，他就对外发言，他就说这样一个转变呢，是要把中国军队从近海防御向远洋投射发展，所谓保卫公海，但这个保卫公海根本谈不上公海，谈不上保卫等等。他这个说法就是从近到远要国际化，的确他在形式上在学美国，因为他把过去的陆军海军的比例啊，从陆军7海空军37:3比例调整为陆军5，这个空军海军呢各2.5，这样子5 2.5 2.5这样一个比例，在形式上学美军。但是呢，如果说我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军队跟中国军队布防不一样，中国如果不实行国家的民主化，不实行军队的国家化，如果还置外于文明国家之外，中国的军队不管你有多大的规模，不管你怎么调整，你跨不出国门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像美国有所谓的六大司令部或者是10大司令部，它这个像欧洲，它有个欧洲司令部，它的总部在德国，它的非洲司令部总部也在德国，还有一个叫中央司令部，它的总部虽然在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但它有个前线指挥部在中东的心脏地带卡塔尔。像这样的大手笔，这样的大气魄，中国军队永远做不到。因为在战后形成了一个格局，是美国维护世界秩序，而49个国家邀请美国驻军，美军所到之处带的是和平、繁荣和民主，说维持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正常运作。但中国军队走不出国门，不要说远的国家不接受，连近处的周边国家都不接受。说不管你怎么管，你改的是形式，你学了美军的形式，你学不到灵魂。还是一句话，要国家要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中国要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你的军队对人类才可能有所注意。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多个场合啊，痛责中国军队之低效无能，而且说话说得非常重，而且他早就把这个军队改革作为他的目标哈。我想请各位来点评，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把军队的强大看得如此重要，而且现在他是一种高姿态来强军哈，要打胜仗，要能打仗，这个和邓小平时代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哲学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么你觉得这种战略转变，从习近平个人来讲，跟他的个人经历、个人背景等等，有没有一些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他对这个军队还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军队的状况的确非常糟糕。别的不用讲，先不要讲他的这个整个结构的落后、装备的落后，我们只是这个腐败一项，就这个军队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所以作为一个有企图心的一个中国领导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他对军队的状况是不能满意的。
对，
而且他这个军队，刚才我们讲了，是任何一代领袖权力最终的保障，所以他必须要抓这个军队的这个改革，而且必须要让他做。另外就是实际上改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这个外交政策，不是始于习近平，是始于江泽民。当然江泽民当时更多的还是展现了一种金元外交，那种这个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那个实力的增长而出现的外交，使得在国际上比较主动。习近平上台以后，主要是军事方面的亮肌肉，而且在亮肌肉的过程中，他知道这个肌肉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要练肌肉，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需求。而且这个练肌肉呢，刚才破空也分析了，他不可能在他任内做到像美国这样，这个步兵在全世界，而且有这样的这个威慑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主要的一个考量，我这一点和藏先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像他这种亮肌肉是亮给国内看的，这亮给国内的民众看的。你像他上台以后几个措施，一个反腐虽然是选择性反腐，但是老百姓还是基本上喜欢的。
对，
中国的民主主义情绪非常高，他这种亮肌肉的办法 在国内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和支持。
好
啊，再一个呢，他这个在党内，他必须有军队得到保障；他国内出现任何动乱，他必须有军队得到保障。这是他的权力稳固和他的这个江山能够做下去的根本。
其实从也是他个人权力的根本，因为我们知道在胡锦涛时代，胡锦涛作为军委主席，两大背榜，一个是徐才厚，一个是郭伯雄，两军委副主席就已经在下面把他制约住了，所以他这个改革可能跟这一方面也有关系。
是的，因为这个中共一直在讲要党指挥枪，特别怕也特别反对这个枪指挥党。
对，
可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在胡锦涛年代，
他
的这个两大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他是动不了的。
对，
是吧，都被他制约住了，这个军中啊基本上是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以习近平看在眼里，所以他必须要动。还有一个，动军队才能立威啊。
对，
过去这个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
没错，
是不是？这个邓小平最后复出的时候，他首先动的也是军队。还有一个，军队在中国整个这个政府架构里边，他的利益最大，因为这个军费是
非常大，
一个是庞大，第二是没有什么说的，这个这一块饼就是归我怎么吃是我说了算的。所以呢，这个里边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既得利益。
对，好，陈小龙先生。
这次谈裁军，很多人都关注的是中国对外量肌肉，但是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就是邓小平85年裁军100万，江泽民97年裁军50万。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财政严重困难。邓小平是因为经济改革，国家财政的份额减少；江泽民是因为国企严重困难，财政严重危机。江泽民之后到现在，习近平再次裁军，其实背后同样有这个财政问题。那就是，其实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没有以前那些年那样那么多的财力了，所以习近平也是因为财政原因，需要缩减军队的各种不必要的开支。
好，杨建立先生好像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他的这个裁军计划和这个军改不是现代这个策划的，已经策划了好多年了，甚至可能让在他上台之前他就开始策划，这个是可以比较明显的，已经在讨论，所以和现代的经济上的危机状况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裁军并不裁钱，再不裁国防开支，这一点并不能帮助中共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啊。那同时呢，裁下来的这30万怎么安置，实际上又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这个财政上的困难，所以这个考量恐怕是不准的。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这个话题。
我觉得财政上啊这一点呢倒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我就说了，军费没有减少，而且增加，每年2位数的增幅在继续进行，而且更多的经费将投入高精尖或者是二炮或者战略核武器或者是所谓的空中太空部队等等网络部队这些开支。所以说这个跟邓小平时代的裁军呢还很不一样。邓小平时代裁军100万呢，的确是跟经济建设有很大关系，当时以中国的产值，以中国的这种国力啊，当时还是比较虚弱的，所以邓小平裁军100万对这种投把人力物力啊转向经济建设是确实还能起相当的作用。另外当时邓小平还采取了个举措，就是军转民，把这个军工厂兵工厂转为民用生产，像是那个三线建设西南地区一些军工厂，他就转为民用去生产，什么原来生产那些坦克什么那些东西，生产自行车，生产那个彩电什么的，说这个确实。但是习近平现在的裁军啊跟这个经济方面的关系不大，而且也绝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这不管他困难多困难，他还是要在这个穷兵黩武先军政策。另外还有点就是说，刚才国华提了一点很对，就是说讲那个这个党指挥枪是枪指挥党的问题。中共表面上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党。除了刚才国华讲的胡锦涛时代是这样，这个胡锦涛被枪所挟持，而且就在64的时代也是这样。64为什么能够镇压成功，就是枪指挥党的结果。真正的党总书记是赵紫阳，如果党指挥枪那是赵紫阳来指挥大家，是以总书记为准，但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却说了算，说在党外没有民意，当时民意已经到零的邓小平，在党外人心丧尽，民间都喊下台退休，但他在党内却这个一言九鼎，而赵紫阳在党内呢，党外呢却有民意，在党内呢却受邓小平的挟持是傀儡。所以说这个猪毛时代就把猪毛变成毛猪，是毛泽东的一个发明，毛泽东就是用党指挥枪去抓了军权，实际上他最后还是枪指挥党。说今天的习近平很明白，还是要抓军权，最终还是枪指挥党，党指挥枪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口号。
好，有关习近平的这个军队改革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广场舞在大陆引发争议，中国政府为何力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9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中国四个政府部门联手要求各地政府为广场舞提供条件，使备受争议的广场舞再度成为舆论焦点。风靡全国、大行其道的广场舞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也是网络舆论攻击的对象，被讥讽为低俗娱乐和文革遗毒，在香港、纽约和莫斯科等城市呢，甚至引发民众抗议和警方干涉。那么经历文革时代的中老年群体为何痴迷于广场上的红歌红舞？中国当局鼓励广场舞与薄熙来当年推动的唱红运动有何异同？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小农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近些年哈，中国各地城市流行的这个广场舞大妈成为一个搜索热词，也成为一个显眼的社会群体。那么您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广场舞的这个特点到底是什么？跳这个广场舞的都是些什么人？
广场舞大妈是一群中老年的有表演欲，热爱唱红歌红舞的一批这个中老年人。那么我总结一下，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文化品味低俗，就是他们对优雅的古典的音乐兴趣不大，偏偏喜欢革命文艺。第二个呢，缺乏自主和独立的精神，喜欢扎堆儿，爱好集体活动，所以一跳广场舞就上瘾。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缺乏这个自己的独立的判别能力，对文革时期留下来的他们的那些所谓的革命文艺是全盘照单接收。所以他们现在虽然进入中老年了，但是还热衷于回放他们青少年时代受社会化过程影响接纳的那些个革命文艺，而且热衷于把这个革命文艺传播去给别人看，在这个当中体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得到自我满足。
好的。
这个过程其实是个非常独特的共产党国家现象。我在俄罗斯到农村去发现，俄罗斯的农村老大妈也一样，虽然不跳红舞，但是一样唱红歌。
啊，就是前苏联的歌曲哈，确实是像陈小农先生刚才提到，就是广场舞的音乐其实是各种各样，但是确实是以红歌居多哈。我想说呢，就是说这些红歌按理说应该是唤起人们对于这个文革灾难时代的伤痛的记忆，为什么这些中老年人那么痴迷于这个红歌红舞？我想听杨戬先生的看法。
每个人都是痴迷于自己的青春，要回忆自己的青春。这些广场舞大妈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这个文革到现在这一段中国的改革啊，政治方面，他们可以说都是失败者，他们是受害者，他们都不是社会的上层，但是呢，他们很怀念他们当时的青春。这个呢，这种方式呢，使他们能怀念青春，而且当时青春就是集体活动，然后唤红歌这种活动啊，能够唤起他们对青春的那种回忆，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再一个，这种形式包括唱红歌的内容，在中共现在的这个语境中，它有政治的正确性的，有政像薄熙来一样。他这个唱红打黑，虽然他唱红打黑的目的啊，是为了显示他在政治上另外一套，来想打乱当时共产党的接班秩序，而遭到了整肃，可能是因为其他突发性事件遭到整肃。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共的官方正式上文件上也不会讲是这个批判他的唱红打黑，因为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他有正当性。这些大妈也借着这正当性，就这个不能够被完全取缔。
好，张先生。
这些这个广场的大妈，其实我觉得他们去跳这个唱红歌、跳广场舞啊，也不是为了弘扬一个什么东西，他们是唱着这些红歌长大的。 成长起来的。而且呢，这个鸿沟之后啊，就像建立讲的，所有的个改革措施一步一步走过来，社会的大变革、大变迁，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基本上是失败的，
失败
的，而且都是受害者。为什么？这个能干活的时候，这个失业了，
嗯，
这个待业失业了，是不是？
对。
所以呢，这个他其实除了怀念青春以外，他们可能还怀念文革期间大家都穷的那种那种所谓的平均主义。
嗯，
那个时候都穷，但是没有富人，没有富人，大家心里比较平衡。今天其实这个绝对的生活水平比那个时候已经高了很多，
对，
但是贫富的差别拉得更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种这个怨气。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人啊，是文革的这个唱红歌长大的，所以呢，他们后来的成长啊也受了限制，比如说很多人就没有办法上学，下乡了嘛。
对对。
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大家在网络世界啊，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种古典音乐呀、啊、西方音乐，其实中国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优雅的古典音乐嘛。那他没有机会去学啊，那红歌不用学，他生来就会，所以唱起来就比较爽。
确实是我看到网上一些报道就提到，就是说唱红歌跳红舞的往往其实是中老年的低收入的工人呐、啊、或者下岗啊，或者这种情况比较多，低收入。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其实这个中国这个红舞红歌啊，这个所谓大妈现象啊，其实已经到了第三代了，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共产党时期呢，三年，第一个阶段扭秧歌就从延安时期一直扭到所谓的建国初期啊，这个从陕北大牛一直扭了过来。中共呢希望通过这种扭秧歌的方式啊，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啊，能把共产党的理念宣传出去。第二阶段就是文革，就是跳中字舞。我们看到那个末代皇帝一个电影，这个里边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文革场景，几个红卫兵出来，女红卫兵穿军装，刷刷几个旗子一亮，大家都哄堂大笑，就那个年代的这个中字舞就开始跳起来了。这第二阶段，现在实际上第三阶段，就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三阶段，仍然他们虽然是有唱别的歌，比如说最炫民歌啊，最炫民族风情啊什么这一类的歌，但他们唱的主体还是红歌。这不仅是跟他们的记忆有关，跟他们那个熏陶有关，那么他们也希望，而且这个红歌他们那个唱的节奏在广场跳啊，他喜欢节奏快，喜欢有革命豪情，喜欢很激动，那个大汗如雨的东西，那个所谓的革命歌曲对他们很合适。但是呢，就这些人的记忆也不同，因为这些人年龄有40多岁，有50多岁，有60多岁，有70多岁，那么层次应该不一样，记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跳那个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这些都来了，还表演说拿着大刀啊，拿着这个钢盔在街上表演，所以就是那个，但是40多岁的人他的记忆并不见得是那些，他可能是邓丽君，但邓丽君他觉得可能比较软绵绵不好唱，但你说不好唱，你可以唱那个80年代的新一辈啊，你也可以唱希望的田野上可以唱，但这些很少。他们唱的都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什么又是什么这个叫做等等，这北京的金山上。所以说这些红歌红舞现象啊，跟这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因为这是政府所鼓励的，说没有问题的。否则你如果不唱这些主旋律，你可能唱别的东西，可能说是秘密之音，可能是有问题，政府可能会收拾你。说这种潜意识的存在，我就说已经到了第三代，这种大妈现象恐怕了还是方兴未艾。
嗯，我们知道，我注意到中国的网络上的这个评论，对于广场舞大妈，尤其是年轻人是非常反感这个广场舞大妈，觉得他们品味也很低俗，而且噪音又很大等等。为什么年轻人和中老年人这个形成一种那么大的反差？而且有些年轻人公开宣称在网上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就是意思就是你们这代人本来就坏，从开始红卫兵时代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出现一个很大的代沟。那么你觉得杨建立这个原因是什么？
对，很显然就是跳这个广场舞的大妈，她这个社会功德是比较差的，因为从文革成长起来，基本上没有社会功德的教育。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说，这个文化低俗。那就算他现在唱的是不低俗的歌曲，跳的是芭蕾，是什么？他这种形式扰民也是不对的。对啊，这个他是刚才没忘了讲了，所以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扰民，你扰乱了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一般的年轻人不能够接受的。而他那些这个表演的内容又和这个年轻人的记忆没有任何关系，的确呢又很低俗。所以呢，当然就会引起年轻人的这种反感。
我们知道，确实，说到这个文革的记忆哈，就是说到这个噪音，就是我就联想到很多关于文革的电影，我们看到，比如说，知青上山下乡等等，一个场景都是大喇叭在那大喊大叫，放着红歌， 他就说，我看一些中国社会学者说，这些大妈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社会环境里面长大，他习惯这种，他欣赏这个，
是
我们这代人，
他欣赏这个，
天天听着大喇叭长大的。
在墙角插队的时候，是这样听的，就是你习惯于噪音。没有噪音，有的时候你习惯于噪音，没有噪音还不习惯。
到海外餐馆里吃饭，就是哇哇哇的讲话，不自觉的就声音就高了。因为那一代人就是这么个环境里长大。
对，我倒是要为这些大妈们讲一句公道话了。我倒觉得你说他低俗，不是他们追求低俗，而是他们生长的环境、他们成长的年代、他们的整个这个个人的经历啊，这个造成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还有一点。其实他们的本意不是为了扰民，现在是有扰民的纠纷在。他们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为什么呢？他跑去这个第一可以健身，第二呢他可以社交，可以结识很多朋友，是不是？然后呢还可以娱乐，这个比坐在那儿打麻将要好太多。
对，
所以这个本身它是一个
很缺乏各种渠道。
对，这个本来很好，但是呢，因为他们成长的年代不好。然后呢，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所以他在表现上跟其他的市民啊有一些冲突。我觉得这个政府提出要来这个引导啊，要来整治，其实最好的是办法是什么？你把他们带到室内去，给他一个什么这个专门的这种会馆，在里边爱唱唱爱跳跳，影响不了别人，多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体现就是中国的老年人他缺乏这个社交健身的很多这个渠道和管道。我们知道在美国比如说健身房或者各种健身设施非常多。好，请讲。
我觉得如果是讲社交讲健身，那么广场舞大妈们可以去跳有交际舞，或者叫那个交谊舞，也可以这个去打太极拳，这个都不会受到社会的不满。他们也可以在家里像国华讲的一样，或者在歌厅里面跳红舞唱红歌，也不扰民，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选择用集体表演的形式在公众场合来展示这些红歌红舞，背后有超越社交和这个健身的另外一层含义。他们不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他们很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红歌红舞向社会展示他们认同共产党的文化，而且以此自豪。更进一步的是，从社会的效果去看，红歌红舞广场舞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灌输。周围的居民路过的行人爱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必须看必须听，这个过程广场舞大妈正好乐在其中。他们觉得好，这下你们得听我的了吧。然后政府也觉得好啊，你们这为党和政府唱红歌，结果老百姓讨厌的事儿，政府就喜欢来支持。
好，这一点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确实是说到这个红歌红舞哈，广场舞让民众很多反感，是不是其中其实也蕴含着对于他所宣扬的那种价值观的一种反感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个对，我还得补充一下刚才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好像声音很大，那个年轻人啊，就年轻人为什么反感这个就是广场舞大妈哈？就除了就是说噪音，就是听觉造成的问题，噪音以外，他视觉也造成了问题。因为这些广场大妈毕竟是人到中年或者人到老年，她不可能像年轻姑娘那么好看，身材那么婀娜苗条。那么她们总是这个腰身肥大，或者是挺胸凸肚啊，这等等，就是这个有的人甚至是大包小包好像扛着一样的那么一个形象出来了。所以而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画面上放的还穿得很整齐的衣服，上面蓝下面绿，实际上很多广场大妈穿的是乱七八糟五花八门。说就在那里跳，说这个在视觉上造成的就是没有美感，说年轻人觉得是以丑为美。说而且我记得这个80年代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是开始跳舞，说恢复跳舞的时候，就过去的像我们父辈，我们当时是十几岁，那父辈那一代人就想起他们的交谊舞，他们就想跳一跳。结果就听到我旁边那个同学一看到他自己的父母跳舞啊，就很难受，就说妈你算了吧，哎呀爸你算了吧，就赶紧把他妈爸拉下来。为什么呢？就毕竟那腰身肥大很难看，就是那个勾肩托背的在那跳舞很难看。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刚才那个主持人提了个年轻人反感的这个，其实年轻人完整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几十年前 一群这个年轻人在满大街的跳交际舞，不顾老年人的感受。说几十年后，这个一群老年人满大街的跳这个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那么还有几十年前，一群年轻人打砸抢烧，还有这个搞批斗，祸害了多少老年人？现在有一群老年人啊，几十年后一群老年人啊，又是这个讹诈，又是这个甩碰瓷，又是这个摔倒假摔，这个讹诈了多少年，还损害了多少年轻人？就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确是那一代人啊，就是成长过来的红色烙印非常深，他们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七十多岁那一代是相当于宋彬彬曾经在文革中皮鞭打死老师的那一代，六十多岁那一代相当于这个倪萍当了政协委员说我从来不投反对票，五十多岁那一代相当于李小林，就是说这个公开的炫富，公开的大，你看刚才一个镜头在火车上就大跳大唱，让这个周围的旅客不得安宁。还有四十多岁的一代就像这个邓亚萍啊，打完乒乓球去当人民日报的副社长，宣称人民日报62年没有假新闻。就这么一些人被洗脑彻底的这么一批人再出来表演，说不管从听觉视觉到价值观念，的确都是跟时代格格不入啊。
嗯，我们知道广场舞是
这样。我对这个破空的看法有点有不同意见。我就觉得这个破空啊，你讲的你这个一竿子打翻了这个一船人啊，不是所有人都像宋冰冰啊，都像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些人。我觉得这里面很多人啊唱这个歌不见得就是为了拥护共产党，很多人唱这个歌实际上是对现实表达的一种不满。我一直在讲他唱红歌讲的是当年那个时代啊，这个虽然贫穷但是大家平等，今天看来这个虽然比以前有钱了，可是有钱的更有钱，所以他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我觉得有很多人，
对，我接着你的话题，我们再
回应一下，
请等一下，
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政府为什么能够出来进行支持，它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些人我们分析了，他基本上是从文革以后
弱势
群体，是改革的失败者啊，改革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受害者。那他如果不来跳这个广场舞的话，他做什么？
对，
大概就是要抗议去了。像前段时间
要吃要喝
要抗议。现在呢，他有一个形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对，
而且你让他上屋里去跳，他不干的，不嗨，不能够表示自己的存在。所以他要表示自己的存在。这样解决了政府的很多的压力。而包括这个广场舞还能健身。健身它就可以解决这个医疗这个保险的压力，所以在很多方面对这个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它那个民政部啊什么都出来
四个部门联手，
所以这是有好处的这个支持。当然对他这个形式本身造成了扰民，还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仔细分析。
好，刚才破空说他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对，我刚才这个回应一下这个国华的话哈，没错，确实不能一竿子打死人，打翻一船人。但是呢，我们要划分两头，这批大妈呢，一方面确实有情有可原之处，它是一个社会的畸形儿，社会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讲呢？就中老年妇女往往有剩余的精力，但无处发泄。但如果像台湾、香港这样的民主社会，中老年妇女可能去跑民主选举、跑选票，对吧？去助选，她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那么在西方这些民主国家，中老年妇女她不仅可以跑选举，她可以做公益事业，比如说她加入人权机构啊，她这个保护环境。为这个保护环境，或者是那个动物保护等等。那么在中国，如果说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涉及了一个权利问题。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你，就让这些中老年妇女的剩余能量无处发挥。你不可能做一些权益事业，你也不可能去搞跑什么民主选举。所以最后呢，你就只能就，当然你可以练气功，但是气功大家都知道，好多气功都受到政府的取缔和打压。这个气功是静悄悄的，本来对人体有好处，对周围环境也是个安静镇定的作用。但中国政府确实打压气功，什么法轮功、中功啊、香功都受到各种打压。那么现在大家没选择了，确实悠风的去跳这个舞，但其中情有可原，这些老大妈也是确实可怜。
好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划分一头，另一方面这些人成长于文革也好，文革之后也好，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批人。在这个经历过大跃进或文革的人啊，是这个受尽了苦，吃尽了罪，那么曾经耽误了青春，有的人甚至没有升学啊，就算是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成了第一代下岗的女工。那么应该说他们这一代人啊，受毛泽东、受共产党的害之深之重。但是为什么他们唱红歌、跳红舞去怀念那个时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他们身上的体现，就说长期的被绑架，爱上了绑匪；长期的受奴役，爱上了奴役者。这个深重的奴性啊，在这些大妈身上潜意识啊，表现得非常深重。这一点是必须指出的。
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曾经发起这个唱红打黑运动，而且力推广场上的这个红歌红舞，其实跟今天的这个广场舞有那么相似之处哈，名噪一时。那么如今，习近平当局鼓励广场舞的做法与薄熙来的做法。有更多的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表面上形式看好像都是唱红， 但是需求不一样。薄熙来利用唱红打黑其实是在表演自己，所以他自个儿也站进去唱去了，而且组织重庆市的人举行红歌大赛，还邀请全国的人去唱，他是为了借那个机会来凸显薄熙来自己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捞一把。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其实没有这需要了，现在倒是各级政府有这个需要，就是刚才藏国华提到的，对政府有好处。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很多年轻一代不喜欢的东西就对政府有好处呢？这个政府的兴趣怎么就和年轻一代就合不到一块儿去呢？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嗯，好，我想最后再请各位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的广场舞不仅在中国大行其道，实际上也现在开始在卢浮宫前、在莫斯科、在纽约的广场上都出现了这个广场舞大妈。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引起反感哈，比如说在香港，甚至前几个月呢引起这个香港民众和这个广场舞大妈的冲突，甚至流血冲突和民众的抗议。我想问一下，这中间你觉得是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的不同哈？因为香港的民众我看采访就是公开就说，这个就是让我们想到红色中国的这个恐怖，感到这种嘈杂、这种侵略性。那么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你的看法。
对这个香港人对于广场舞的反感是几个层次的。
嗯，
首先呢，就是这种形式扰民，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对
这个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第二就是审美的冲突，你那种文化低俗的东西他接受不了。
嗯，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文化，这个广场舞的形式给他们的一种这个提示，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对于香港的侵蚀。他而且这种侵蚀是带着对于他们生活基本空间的挤压，比如说这些人都是从中国这个内地移民来的，以前没有的，现在来了，他们来了以后使得我们的住房困难，购物困难，生孩子困难，上学困难，这些人来了就给我们带来这个结果。同时他代表着这个共产党的政治符号来了，这说明我们不能选举，我们的自由被钳制，那直接就是北京直接控制香港，这些是个多层次的。这个自然的，我要是香港人，我看到这个肯定有自然的这么多层次的反应。当然我是反感的。
嗯、对，嗯，好，听听张国华先生。
这个是这样子啊，这个中国现在有好多东西走向了世界，但是广场舞不属于世界。
嗯，
广场舞它不仅属于中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它属于中国某个特定时期的这种产物。
嗯、
所以你把它带到香港，根本没有文革的背景；
嗯、
你把它带到这个纽约，也没有文革的背景；
带到
这个罗浮宫前，它也没有。所以这个当然这些国外的或者这个境外的这些民众会有反感。
嗯、
再一个，这个广场舞我们刚刚讲到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音量特别大，特别嘈杂。就是这个文革的运动就是一个集体行动，嘈杂的这个运动。
对
这些这个大妈就是受那个影响，想把它引到国外来。国外讲什么？讲私人空间，对不对？你想表演可以，你想表达也可以，你一个人去讲呢，人家听听也就罢了。你几十个人跑去喊跑去叫，影响别人的这个休息，这个影响人家的这个听觉，然后这个视觉，甚至影响人家这个走路，这个当然就不对了。
嗯，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一些国家好像已经把这个大妈广场舞看成一个中国符号之一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尤其在香港这样的地方。
在香港，刚才建立讲得很好，其实香港有很多人是因为逃避共产党冒着风险到了香港去的，所谓偷渡到香港去的。他们现在没想到的是偷渡到香港，共产党又来了，所以他们难过呀。这广场舞在香港代表着的是红色的入侵，所以他们本能的会抵制。但是在西方呢，可能西方的观众比较这个客气一点，因为他第一他们自尊，不会轻易的去指责他人；第二呢，他们宽容，所以在巴黎的卢浮宫，在这个欧洲古典文化氛围很重的巴黎，在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门口去跳广场舞，我不太知道这些大妈们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其实他们是把粗鄙带到文明中间去，展示了自己的粗鄙，还洋洋得意，这确实有点可怜。但是糟糕的就是他们自己可怜而自己不知道。
好，杨先生最后30秒。
我觉得第一形式上比较粗暴扰民，但是呢不要忘记的是内容也更加粗暴。内容宣传的是仇恨，是阶级斗争，是战争，所以这个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所以这个现象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这个社会离文明可能还有很远。
嗯，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VOA